宗楚客和安乐公主密谋要陷害狼藉，其手段之残忍世所罕见的。您听过有这么害人的吗？利用这个不懂事的畜生要活活的把狼藉给折磨死，不是死于大象的鼻子下，就死在大象那利如刀剑的大牙之下，或者死于大象四只大蹄子之下。单说这头白象围着玉乐园转了三圈，皇上看的是兴高采烈呀。而后这头象就停住四蹄不动弹了。宗楚客连击了三掌，啪啪啪，就见东北方向又进来四个象奴，衣着打扮跟指挥那头大象的差不多少，抬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呢，身穿着五色衣，捆得跟个球形相似，要不怎么叫踢活球呢？把脑袋窝到腹部，把两条腿掰到肩头上。书中代言这人球是谁呀？就是那书生狼藉。前面书咱说了，狼藉上书投错了门路，落在杨军和宗楚客手里了。按照宗楚客的主意，把狼藉安稳住了，带到相房交给手下人了，把狼藉摁翻在地，用铁钳子撬开嘴，把舌头夹出来，先把狼藉的舌头给割掉了。你不想见皇上吗？你不想反映情况吗？把那舌头给你拉下去，你说多缺德呀。而后把狼藉捆成球形，用五色的东西把它包裹上，还带着碎头的，就抬到玉乐园东北门外。这会儿把它抬进来了，狼藉的舌头虽然没了，脑子没坏，透过缝隙他看得清清楚楚，在那亭子里面穿黄袍的不用问，那就是中宗皇帝李显呐，我的万岁爷呀。曹莽臣乃圣人门徒，我向您反映情况，难道有罪不成吧？我怎么落到这步田地？他想高喊救命，他觉着使的劲儿可挺大，可是谁能听得清楚他说的什么呢？他没舌头啊，光听着呜呜呜。但是远在寒春亭上的中宗根本听不见，那么大的园子，那么多的人呢，上哪儿听去？这阵狼藉是有苦说不出啊，被四名象奴抬到大象的鼻子底下，正好在两个大牙的中间，狼藉顿时就昏过去了。单说指挥大象的象奴一看一切就绪，把抬狼藉那四名象奴打发走了，又剩下他，把掌中的长鞭冲着大象晃了三晃，摇了三摇，又点了六点，这是发信号，大象就明白了。然后这象奴也躲开了，就见这大象瞪着两只眼睛瞅了瞅鼻子前的这球，琢磨那么一会儿，把大鼻子舒开，嘚一卷，把狼藉给卷住了， 然后大将微微一晃脑袋，把鼻子一甩，把狼藉就抛向半空。大侠要说卷个人抛个人不费出一回之力，眼看落下来了，他大鼻子一竖又给接住了，接住之后又给抛起来，抛起来又接住。您知哪会儿接不住，叫接不住摔地上，就得摔个半死不拉活啊。中宗李显、韦皇后、安乐公主、太平公主、文武百官、上官婕妤、王公贵戚在两旁看着，呀，好，太精彩了，太好了。你说多残忍呢，他们还说好。这中宗李显呢，一反常态，脖子抻多长，眼睛瞪得跟包子差不多，一颗颗的看着，也不知道是吃惊啊，也不是感觉到意外，是心疼啊，还是发愣，反正那脸呢跟木头差不多少。韦皇后越看越高兴，眉飞色舞，冲着女儿不住的点头，那意思难为我姑娘，怎么想出这么个点子来，真是出人意料，真是天才呀。哦，这还天才呢，还。就在狼藉性命攸关的时候，人们全都观看这场表演的时候，从西廊下承天门、崇元门、晋元，顺着游廊跑着一名太监。这个太监呢，一步不废，满头大汗，是气喘吁吁啊。看上去这人二十多岁，大个，稍微有点端肩弓背。你看这个头特高的人呢，往往的都这行，好像是支持不住了似的。多少有点水蛇腰，头戴晋中帽，身穿晋中服，腰里竖着青带，手里拿着拂尘，就那苍蝇串，长得白，白虽然是白，眼角的鱼尾纹可挺深，证明这个人经常动心机呀。两只细眼，多少有点鹰钩鼻子。来的这个人是谁呀？这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大太监高力士。这会儿的高力士还年轻呢，二十多岁，不到三十。自从净身之后当了太监，由于这个人机警过人，最会来事儿，也会干，一步一步的往上升，由打小太监提升为成御太监，现在他手下管着一伙人呢。在未来咱们说到唐玄宗李隆基的时候，那时候的高力士就了不得了，那是总管太监，现在还没到那份上呢，现在是个下中等的小太监头，但在皇上和皇后的眼里对他也比较重视。高力士干什么来？刚才他怎么没来呢？原来这几天呢，他当值，当值就是值班，三天的班。这当值他没什么事儿，皇宫内园呢缺什么少什么，他张罗张罗。特别他负责防火，那年头他也防火呀，他得检查检查皇宫禁园里的这天缸的水装满没装满，告诫小太监提高警惕，千万注意火，注意安全。他只要把这些事情照顾到了就没事了，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回自己那屋里去闭目养神。 高力士今儿个有点特殊的事儿，本来他都安排完了。哎，在建府门旁有个二进的小院，这院就是他的住处。当然了，他生活上的享受是高等待遇，什么都有。那么高力士在屋里头转悠转悠，刚到院里头，对面闪出一个人来，砰一把把高力士手腕子给抓住了。高力士事先没有防范，也没注意到，因此吓得很不轻啊。抬头一看，面前站定一人，身高过丈，是膀大腰圆的，头顶乌金盔，体挂金锁连环甲，带着甲袖，密匝匝全是铜钉，腰悬着佩刀，一张大饼子脸，塌鼻子，翻鼻孔，两只眼睛鼓出眶外，连鼻乐塞着大胡子上，这才叫武将，比高力士高一头，炸一倍。高力士一看认识，面前站定这员武将，正是林子王李隆基的心腹爱将，姓王，叫王毛仲，王将军。王毛仲啊，跟高力士感情之后，两个人经常打交道，可以说无话不谈。但是刚才咱说了，这位王将军是林子王李隆基的心腹爱将。那么李隆基住在皇宫内院的外边，离这挺远的，要想进宫当然不算太费劲，但是李隆基是深谋远虑，这人可了不起呀、啊！重用巨款，花了几年的时间，在林子王府修了一条密路，这条密道是直通皇宫大内。这件事极其保密，除了几个心腹人知道，外人不得而知。李隆基干什么修这条密道？就为了进皇宫方便。那么修这密道干什么呢？就是李隆基要随时随地掌握皇宫大内发生的一切情况，他早就下定决心了，要改朝换代，自己主宰天下，那真是煞费苦心啊。王将军是李隆基的心腹爱将，自然知道这条密道了。现在皇宫大内有个总头，叫内务总管钟绍京，钟将军，这钟绍京就是李隆基李王爷的人，安插到皇宫大内了，表面上负责皇宫的安全，主宰万骑卫士，实质是李隆基的人。有什么事儿，就是王将军从密道来了，先见钟绍京，打过招呼，问问你情况之后，顺着密道回去再密报李隆基。那么高力士显而易见，他现在也是林子王李隆基的人。为什么将来李隆基做了皇帝，对高力士那么重用，升任大总管呢？就因为有功劳。来回通风报信的都是王毛仲，王将军。今天这王将军突然的出现，把高力士可吓得不轻啊！这大白天的，你怎么敢走密道？倘若被人发现，啊，咱们谁也活不了。但他知道，肯定有特殊的重要事，不然的话他不能来。高力士想的这，二话不说，拉着王将军的手走进密室，然后把几道门都拴紧，隔着窗户放往外看了看，确定无人跟踪， 他紧张的心情这才缓和下来。王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说高兄啊，我奉王爷的旨意前来找你啊，有件大事需要你帮忙。
哦，
慢慢说，什么大事？哎，这么跟你讲吧，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的晚上，我陪着咱们王爷去看灯，赶走的西市的街上发现两个女子，其中有一个在街头卖艺，好功夫，这姑娘不超过二十岁，就这么的咱们王爷挺高兴。后来发现这个女人要自卖自身，要身价钱五十两纹银，还真不算多。我请示过王爷之后，给了五十两银子，把这个女子买回林子王府。其中另一个年纪大点的女人拿着五十两银子走了，这不吧，就把这女人带回府去了。王爷高兴，让她更换衣服吃喝之毕，问她还会什么功夫，她说会练宝剑，当堂又练了一顿宝剑。王爷一瞅不是花架子，而是有真功夫，就更加高兴，看来这五十两银子没白花，赐座赐饭。哪知道这个女人哭了，不吃不喝，跪在王爷面前苦苦的哀求。王爷和我都惊了，问他你有什么事如此悲哀。女人说了，她父姓公孙单字娇，他是河北到定州管辖下北平县的人，他的父亲叫公孙亮，这一个邪风烂官叫王旭的用毒酒给毒死了，这王旭还公然要霸占公孙娇，公孙娇潜逃了，听说是在什么关云亭遇上一帮念书的，念书的有个头头叫狼吉，他跟狼吉结为干兄妹。这个狼吉不但学问高，而且非常正直，说什么要给皇上上书，攻击这邪风官等等弊端。结果兄妹二人到了西京的，住到公孙府老汉的店内，但老汉由于太穷，不能容他们，逼着他们兄妹离开，他们缺少穿资路费，万般无奈走投无路。狼吉可能要上书，忙他自己的事儿，公孙娇就自卖自身，结果被王爷把他买去了。他苦苦的哀求王爷救狼吉一命。咱们王爷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？思贤若渴呀，最爱财不管，文的也好武的也好，也一经他发现他是爱如之宝，因此王爷命我赶奔公孙福的老店去接狼吉，阻止他上书。我就领伙人呐，十六早晨赶到店房，结果看着那个姑娘叫公孙金菊的姑娘哭着告诉我，狼吉已经走了，去上书去了。我赶紧回去禀报了王爷，王爷指示无论如何要打探狼吉的消息，救他不死。因此我奉命带着人打听，后来才得知坏了，狼吉不了解情况，把给皇上的上书错投到杨军这个狗官的手中，杨军又把他交给宗楚客，更使人不能容忍的事我已经打探得清清楚楚，狼吉倒了霉了，交到相房割掉舌头，听说宗楚客献了个诡计，打算来个大象劈火桥杀人灭口。我把这些事也禀报王爷了，王爷指示 要想尽一切办法从虎嘴里把狼吉救出来，那就得仰仗老兄你了。我这次从密道来见你，就为了此事。老兄啊，实在紧急，你千万想办法把狼吉给救了。王爷指名点睛要打。原来如此，王将军，难了。一则今天该我当值，我不能随便离开这儿。再者一说，我小小的一名太监，我哪有这种能量呢？是啊，王爷也考虑到这一点了，让你求太平公主。只有太平公主可以当皇上和韦后的家，她一句话就能把人救活。老兄，你智谋多广啊，你的主意多多呀。王爷并没有多交代，就把这事交给你了。你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把狼吉救了，至于怎么救，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王爷还立等回报。
哎呀，我
哦，是可以求太平公主，不过据我所知，今天太平公主也随王伴驾，跟皇上皇后在一起，我没法说话呀。这哎，高兄还有个主意，太平公主既然随王伴驾，他儿子薛崇简肯定也跟着，他现在官拜内卫将军之职，如果你把这话告诉薛崇简，薛将军他也能转告太平公主，这么间接着不也能把狼吉给救了吗？他儿子说话他娘能不听吗？你说话不方便，他儿子跟娘说话自然是方便的。
对，
虽然是下策，也只好如此了。王将军，你是在这听我的信儿啊？你是先走，为了避人耳目，我先行一步。你成与不成都转告给钟少卿将军，他自然能禀报王爷得知。好了，一言为定，那我告辞了。那密路你可千万留神。我去的。王毛仲王将军走了，他走之后，高力士这才发现急的汗流浃背呀，他赶紧翻出一条新毛巾来，把汗擦了一擦，换了套衣服，离开住处，赶奔御园。要不他走的通身是汗，他来的这会儿，正好那表演大象踢活球。人们对他谁也没注意，光看这个了，所以他在人宠的后边非常顺利的来到寒春亭畔。高力士个大，扶着柱子仰起头来往里边看看，皇上皇后公主百官都在，能有好几百号，那太平公主也在座。他发现太平公主好像低着头没看这个表演，他往场子看，娘的，正好看见白象用长长的鼻子把狼吉卷起来，再一次抛向空中。那大象一仰头，那两颗大牙冲着天上，一旦狼吉要落在象牙上，那就得穿透了。高力士赶紧把眼睛闭上了，一看刻不容缓，他也顾不得礼仪了，接光接光接光接光接光接光，挤来挤去，挤到里边的，在太平公主的身后站着亲儿子薛崇简，内卫将军，金盔金甲，挎着宝剑。薛崇简长得随他娘挺漂亮，不过三十挂零，微微有点黑胡，大概对这节目他也不感兴趣。 他侧着身歪着脸根本没看，只是碍于礼法不得不在这站着陪着。高力士出现在他背后，用手一拽他的袍子，薛崇俭一回头一看高力士，哎，他们的关系是最好不过，薛崇俭就知道有急事，赶紧挤出人群，两个人到了廊下。薛崇俭一看高力士那汗滴滴答答往前直淌，好像没乐出来。力士兄怎么了？你发药子了？干嘛这副德行？哎呦我的将军，你还有心开玩笑呢？我来求你了。求我干什么？我要求你啊，虎嘴里边掏肉。此话怎讲？我要叫你救一个人，就是那个大象提的那个活枪。这个人叫狼藉，是至关重要，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丧命。我想来想去，只有你能救他，请你转告太平公主救他一命才是。哦，那人谁呀？叫狼藉。狼藉他是干什么的？哎呀，这事儿复杂透了，我一言两语说不清楚，你先把他救出来才是。好吧。薛崇建闻听此言，眼珠转悠转悠，他要搭救狼藉。